是读经节，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四到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应该是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五到第二十六节，第十章应该是第五章，十四章。教会这个 bulletin 是对的哈，对不起啊，有点差错。在教会的两段是圣经在150页。翻开以后，我们以起印的方式，以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到第二十六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弟兄起，你们若爱我，既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和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说给你们听了。我们一起来。
但保惠师，
就是
父
因
我
的
名
所
差
派
来
的圣
灵，
也要
将
一切的
事
指教你们，好叫
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们今天很高兴杨文斌长老要在我们中间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应许的圣灵。我们把时间交给杨长老。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主日的早上再次来到他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想到我们每一次看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朋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已经信主很久了，可能20年、30年、40年、甚至50年的都有。那有些呢，可能刚刚信主不到2年、3年。那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可能还在追求的过程当中。那我记得我每一次在教慕道班，也就是说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在传讲就在讨论的时候呢，我常常在想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相信主，相信这个信仰，因为里面实在是有很多不太容易明白的地方。我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同你生子，哇，这个没有结婚的怎么会生小孩子。然后呢，我们想要说耶稣又医病又赶鬼又死人复活，哇，这些事好像太奇妙了。然后呢，还讲到说基督教信仰要认识，要认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那更奇妙的是什么？哇，这个主3天以后还复活，而且还升天了，以后还要再来。那每当我在想到这些所谓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的时候呢，我会想说这个真是不太容易明白，真是不太容易明白，怎么叫他们信呢？那不要说在我们讲到更难的，对不对？讲到说耶稣呢是100%的神，也是什么100%的人，哇，这个就更难了。那还有更难的是什么？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怎么又是三又是一？那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以前在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这些信耶稣的人大概都是头脑坏掉的，所以呢才信耶稣。那可是当我在就是教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我想说，这些弟兄姐妹，我不但要帮助他们相信，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信的时候可能有些基本真理还不是很清楚，我还想说要怎么样帮助他们，帮助你们在能够把真理把信仰应用到你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说让这个信仰你可以在生活当中经历得到，而不只是一些理论，而不只是一些好像是教条，而是真的你感到这个信仰的实际，感到神真的是活生生的神，甚至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讲说，如果有这个信仰的话，有这位神的话，那我什么都没有也都没有关系。或是呢，我们甚至可以写保罗说，我把万事怎么样当做什么粪土，对不对？那比较直接翻译是什么？就是粪便。那所以你再多想一点，这些信耶稣的人不但是头脑坏掉了，可能我们的心都坏掉了。怎么我们的价值观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什么样的吸引力让我们可以讲说，我一切都不要了，我就是要耶稣？那我希望呢，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可以来帮助我们。那这一段经文是在耶稣临别的讲论里面所记载的一段，在约翰福音的14章到16章还有17章，简单说，耶稣在地上传讲神国的道理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在这个晚上呢，终于是耶稣在世上在还没有复活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了。那在这个晚上，他在跟门徒讲完以后呢，他不久他就要被抓了，隔天也就是星期五要被钉十字架。那所以当耶稣跟门徒在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也就是犹太人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晚餐的时候呢，当天晚上的气氛实在是很不好。为什么？因为门徒知道说，耶稣常常跟他们提到人子要被害，要钉十字架，这个时间好像是快到了。门徒想一想怎么办，跟随耶稣3年的时间，也是确定说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本来想说他如果做王的时候呢，说不定一个可以坐左边，一个可以坐右边。现在好像一切的梦想都完蛋了，可能还要再回去打鱼了，可能还要再当税吏的。而且更糟糕的、更尴尬的是，当天晚上耶稣还讲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出卖我。哇，这个门徒就更紧张了，一看，哎，到底是谁？那想说可能不是我，结果耶稣又讲了一句，你们中间所有人今天都要离弃我。哇，当听到这样的时候，彼得当然就怎么样，很不高兴的，众人可以离弃你，但是我一定不会离弃你。那耶稣怎么跟他讲？你今天晚上3次要否认我。那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办？罗马人、犹太人是不明白耶稣、不认识耶稣，所以把他钉十字架了。可是这些门徒跟了他3年，却要出卖他、抛弃他、否认他。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会怎么样？算了吧，还讲什么话？你们这些人真是 loser， 失败者。我们叫什么？教不会的阿斗，对不对？还有什么好说的？那还好，我们耶稣跟我们不一样，耶稣不是我。所以耶稣呢就安慰他们。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打开圣经，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会在约翰福音的13章14章15章16章一起看，所以你们等一下打开以后就不要把它关起来。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1节这边，当然在第13章讲到说耶稣爱他们爱到底，也为他们洗脚，对不对？ 然后十章第一节耶稣讲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很明显的，当一个人忧愁，一个人会忧虑的时候，很显然是跟信心有关系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心一小，我们就开始担心了，哎，担心明天怎么样，哎，担心我的工作怎么样。那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安慰他们，你们要相信，我去原是为你们什么预备地方。也就是说耶稣讲说，是的，我33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你们当中，现在我要回去了，现在我要回去了，那你们不要忧愁，因为我会再来接你们回到我的地方去。那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想多马就问了一句了，多马在14章的第5节讲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你到底要去哪里？耶稣讲说要回到父家，可是门徒还是搞不懂，你到底要去哪里？我们从哪一条路可以去找你？那耶稣就讲了一句名言，我们都知道了，耶稣讲说什么？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的话，你听了这些以后你会问什么？那当然我想回力会问其他的，我们等一下看。如果是我的话，问说，那好，那你要来接我们，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们？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如果你稍微想想看的话，耶稣回天家已经 回天家升天已经多少年了？2000年了、啊、哇，这么久啊，对不对？真是的，哇，等这么久，怎么等得到、哦、那所以耶稣会不会成为像我们讲到说历史中里面有很多伟大的人物，当他们走了以后，他们把他们的教训，把他们的教导留给了人，可是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人给淡忘了。那真的耶稣今天活在我们的心中吗？还只是我们欺骗自己，我们就说啊，是一个精神寄托嘛，反正信心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是不是耶稣真的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其他的宗教不是很好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那这在这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可以给我们找到一些答案，可以找到一些答案。那我们呢，事实上是要从14章15节，我们看到26节。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我们在16、17节还有26节，我们讲到说，耶稣应许门徒要求父赐下圣灵在他们当中，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想要说，借着圣灵的内住，借着圣灵的启示，让复活升天的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显现，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是在18到21节还有23节所讲到的。不但如此，父神也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23节所讲到的。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从来看，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之所以能够活生生的，是因为我们爱耶稣，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常常住在他的爱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教条，很多的知识，但是当经历神的时候呢，却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真的是爱耶稣，遵守他的诫命。那我们当中呢，有一些慕道朋友，所以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基督徒的用语。当在新约里面，当在圣经讲到说神的时候，可以讲到说是三位一体的神的总称，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讲到神的时候，大概都是讲到说圣父，然后讲到圣子的时候呢，是讲到耶稣基督，那讲到圣灵就是第三位的神。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从第一点来看，讲到说应许的圣灵，在第14章的第16节，耶稣讲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耶稣的，当耶稣跟门徒讲说不要担忧的时候呢， 但他前面讲到说他要去为他们预备地方。那在这里为什么门徒不需要担忧？因为耶稣讲说，我去了，我还会求父差派圣灵来到你们当中。那耶稣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讲说耶稣帮助门徒，安慰门徒，鼓励他们，为他们辩护，保护他们。那现在呢，耶稣要走了，耶稣讲说不用担心，我会求另外一位保卫师来到你们当中接替我的工作，而且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对圣灵的教导，我想在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大概是最完整的，而且不但说在这个 四个福音书，也是整个新约书信里面呢对圣灵的教导，我想在约翰福音在这个地方是特别完全的。那在这里我要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对圣灵的称呼呢用了三个不同的名称，一个是保惠师，一个是什么真理的灵，一个是就我们所谓的圣灵。所以我要稍微提一下，那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呢？大家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在上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什么？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对不对？那今年的五旬节是几月几号？啊，六月八号，对不对？六月八号，所以你们很懂。那我再问你们一下，那六月十五号是什么节日？啊，父亲节是吧？在西方教会呢，有些教会六月十五号就是圣灵五旬节过后一个礼拜是什么？三位一体的三一神节。那当然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纪念，可是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当要去纪念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最重要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不同的节日。圣诞节是纪念什么？耶稣诞生。受难节是纪念什么？耶稣受死，对不对？复活节是纪念什么？那五旬节是纪念什么？圣灵降临，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如果注意这些节日的话呢，你大概会知道基督教的信仰中心在哪里。那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那 可不是 跟圣诞节一样的。圣诞节耶稣好像有点是很静静悄悄的来到人间，那圣灵降临的时候什么？又是风又是火，对不对？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节的话，那当门徒开始讲起北国的话语的时候呢，哇，那这些很多听众就很紧张了。哇，怎么搞？这些人到底是发生怎么一回事？这些人怎么会讲起我们的家乡话？那后来彼得本来是很胆小的，彼得怎么样就站起来讲了一篇讲论。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呢，彼得讲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讲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那所以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呢，他讲说这应许不但是给当时犹太人，给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给后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人。那这个应许呢，事实上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提到了许多。我想彼得所引用的是耶偶诗，那 在所谓的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都有提到圣灵的应许。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圣灵应许的时候呢，其实你们可以看到什么？哇，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大有能力为耶稣做见证，在短短的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就把福音传到哪里？传到亚洲，传到欧洲，传到非洲，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真的是，你如果仔细想的话，一直到今天还在传，传给我们这些人，我们也接受了这样的信仰。当时其实耶稣也跟他们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所以使徒行传呢，讲到门徒真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开。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对圣灵的记载呢，就从圣灵另一方面的工作了。 讲到说圣灵要与门徒，也就是信徒同在，而且也要住在我们里面。那在第十四章的第十七节讲到说，世人不认识圣灵，讲到说你们却认识他。每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有点紧张。为什么？我常问我自己，我真的认识圣灵吗？当我想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说有圣灵，可是你真的认识他吗？这个认识当然是讲到什么，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我说啊，我知道奥巴马这个人，因为他是美国总统，我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但是我其实不认识他，对不对？我看到他，他也不知道我叫杨文斌。那所以呢，当我们想到认识圣灵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认不认识圣灵？他在我心里面感动的时候我知道吗？他在为我担忧的时候我知道吗？那我不晓得你们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话，每一次我们聚完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祝福祷告，对不对？然后最后通常就会什么，愿圣灵的什么感动或是交通常与你们同在，对不对？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那我们礼拜五晚上都有来团契啊，对不对？我们一起查经，一起分享。那圣经讲说，希望或是跟神祷告，愿圣灵的交通常常与你们同在。那我们说要问自己，那到底圣灵的交通有没有常常跟我同在？到底我认识他有多少？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所谓纪念五旬节的时候呢，我就思考到这个问题。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当我们觉得孤单的时候，当我们很多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哎，其实保惠师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跟他讲，可以跟他谈，跟他祷告，因为圣灵是来接替耶稣，成为我们的所谓另外一位保惠师。那在这里呢，我想我们来看到第二点，讲到说，因为圣灵的内住，让耶稣继续与门徒同在，那当然也跟我们今天同在。我不晓得你们相不相信，现在神就在我们当中，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如果神没有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这个机会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只是人的机会而已。那我们来一起来看十四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这节经文很有意思的，如果你仔细想的话。然后十八讲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我，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跟门徒讲说，我不会放下你们当孤我的，我还会到你们这里来。那可是在十四章最前面耶稣讲说什么，我要去了，我要回家了。那这边又讲说什么，哎，我要到你们这里来。到底耶稣在讲什么？耶稣是不是讲他第二次的再来？可是下面又不是，你看他讲说第十九讲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但是你们却要看见我。然后第二十节讲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所以耶稣讲说不多时候，所以可能大概不是讲第二次再来，对不对？所以最直接最明显的解释讲到什么，因为三天以后耶稣要什么，要复活，所以门徒还可以再看到他。那当然这样的解释其实可以，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你稍微仔细想一点，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那四十天以后耶稣升天了，对不对？那门徒是不是又当孤儿了？是不是要当孤儿？因为耶稣已经又走了嘛。所以在这边我想有一个很更深一层的意思，讲到什么？事实上耶稣是借着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当中。那这个呢，事实上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在理智上是很难想通的，对不对？什么圣灵来，然后耶稣就跟着来。那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神学的话，我们就很简单嘛，对不对？答案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是什么？不分开的。所以耶稣来呢，怎么样？没有，圣灵来，所以怎么样？耶稣当然也来，对不对？那耶稣来呢，所以谁也来？圣父也来，对不对？很简单嘛，他不分开的。那当然这样的解释 是可以的。但是我想在这里我想教导我们另外一个，讲到说神在救恩当中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当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不是要启示他自己，他是要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当中，启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这个呢，我想我们其实可以来看，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就我们刚所念的十四章的二十六节最后面这边讲说，讲到圣灵的来到说，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请大家再翻到十六章的第十三节跟十四节，十六章的十三跟十四，这边就是讲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大家记得耶稣讲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然后他这边称圣灵是什么？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认识耶稣。然后下面讲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那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边事实上就讲到一些很宝贵的了。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不是我们变聪明了，是因为圣灵的启示在我们当中。那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做教导的时候呢，耶稣就显明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见。所谓看见，就是在属灵的眼睛里面看见，让我们也知道他、认识他。那其实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呢，那下一步就比较容易的。同样的，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特别在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常常讲说什么？我来不是什么要启示我自己，我是要把什么父启示出来。所以如果大家再回去看十四章好不好，回去看十四章，十四章的第八节，第八节这边腓力就跟耶稣讲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支持。哇，这个腓力很会问，你说你要到父那里去，可是我们不知道父在哪里，可不可以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支持，我们就很高兴了。那耶稣怎么跟他回答？耶稣第九讲说，腓力啊，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圣灵来是要启示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那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自然的就是什么？认识我们的神，认识天父。所以在旧约里面，其实在约翰在写这个时候呢，其实很有意思，他先讲到圣灵来到他们当中，在十七节，对不对？十四章十七节。然后呢，在二十一节接着讲说什么？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然后在第二三节讲到什么？圣父跟耶稣要来到他们当中。那这样子一个启示呢，其实我们讲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个启示。那这个启示有什么重要呢？其实我如果你稍微仔细想，耶稣已经，我们讲说耶稣已经怎么样死了、复活升天，已经什么两千年的时间了。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只是历史上的一位耶稣基督，只是他一些教导，还是说真的因为圣灵的内住，所以呢神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让我们可以经历他。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想要说，耶稣讲说我要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对不对？前面耶稣讲是说你们以后要去，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基督徒的信仰可能只是我们信了耶稣死了以后怎么样到天堂去，但虽然圣经没有用天堂这个字，就到神那里去。可是在这边讲说什么？其实天堂或是神怎么样，现在已经都来到我们当中了。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是在对过去一个好像认识，也不只是对未来的一个憧憬，而是因为圣灵的降临，启示耶稣在我们当中，启示父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讲说，我的信仰是什么？活生生的， 我可以跟你讲说，耶稣就住在我里面，就在我们当中。那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有时候就回到我刚刚问的问题，我说我们怎么可以认识基督教信仰呢？是不是头脑坏掉了？是不是我们的心坏掉了？其实不是的，是因为借着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启示，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实际，经历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带领我们。那在这里呢，我想要稍微提一下，如果你注意约翰书信，约翰很喜欢讲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对不对？那每当我想到这个，我想要说啊，你侬我侬，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合成一个你，叫做变成什么一个，对不对？那实际上有时候讲说你住在我里面，或是我住在你里面，然后呢或者讲说神把我们当成是他的家，那或是我们说我们以神为我们的家，那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形容词，好像怎么用这样来表示。那我觉得家这个观念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我就问大家说你住在哪里，你会怎么跟我答？你家住哪里啊？有 Edison， 有 Bridgewater， 对不对？也有 New Brunswick East Brunswick， 对不对？你会这样讲。那我就问说你老家住哪里啊？你说上海、北京，对不对？河南、河东、河西，对不对？那或是台湾，那其实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呢，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回答有一点点问题。为什么？应该怎么讲比较好？啊，你的房子在哪里？我的房子在 Edison。啊，我的 老家房子在什么？在上海。那可能这样的答就稍微比较准一点。那稍微再准一点，怎么讲？啊，因为我的太太、我的儿子住 Edison， 所以我的家在那里。或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住上海，所以我的老家在那里。那在这里事实上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当耶稣讲说我要住在你们里面，你要住在我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有很一个很丰富的意义在里面。那有一个社工的人员就跟一个所谓 homeless 就没有家这个小女孩跟他讲说啊，我要帮你找一个家，让你的妈妈跟你可以住在一起。那这个小女孩其实也蛮有意思，跟他讲说啊，我已经有家了，我已经有家了，我不需要。那这个社工人觉得很奇怪，怎么搞的？你有家，你不是 homeless 吗？那这个小女生刚才说，我的妈妈很爱我，所以呢，我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她就是我的家，我只是没有房子怎么样，把这个家装在里面而已。所以有些人可能有房子，但是却没有家；有些人呢，虽然没有房子，但是却有家。那因为家是讲到什么？讲到温暖，讲到归属感，讲到有爱的地方。家是可以让我们有安息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一部电影，大概十年前有一部电影，蛮有意思的。一对老夫妻，因为这个太太在老年的时候呢，得了老人痴呆症，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呢，实在是连自己的先生，连自己的儿女都不记得了。那这个先生呢，接着说啊，我怎么来照顾这个太太？因为事实上这些人是需要特别照顾的。那就把他送到什么？送到特别照顾老人痴呆的中心的疗养院去了。那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当这个先生把太太送去的时候呢，他不是说每天去看他而已，他自己也怎么样？搬到里面去住。那搬到里面住呢，就常常跟他的太太，虽然太太也不认识他，就跟他太太讲他们恋爱的故事。那讲恋爱的故事，希望就是说，哎，刺激他的这个记忆力，说不定他可以在想起他们以前在恋爱的时候，哎，就可以恢复记忆力的。那尝试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天他的儿女就来看到这个老爸，然后跟老爸讲说，哎呀，爸爸，你跟我们回家吧，没有用了啦，妈妈已经不记得你了，你为什么要在这边呢？那我想就是说这个老爸讲的话让我很惊讶，我想说这个人肯定看过圣经的，而且知道什么是家的观念。他的老爸讲说，我的 sweetheart 就是他的太太了，我的太太就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家。那他下面一句话更有意思了，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家。 哇，我一听我就开始掉眼泪啊，掉眼泪、啊、我说哇，怎么有这样子一个这样的爱、哦、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家。你想想看好了，哪一天如果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太太跟你讲说，你就是我的家，我要住在你里面，我在你里面有爱有安息，哇，你肯定怎么样，痛哭流涕，对不对？但是神却是用这样子的爱来爱我们。当神讲到说我要住在你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神的心肝宝贝。虽然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神，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神，但是神并没有忘记我们。那所以我想最后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错，神住在我们里面，神也爱我们，可是我要问说我们到底住在哪里。没有错，神住在我们的心中，神也在我们当中，但是你住哪里？你是不是住在神的爱里面，还是我们是住在世界，住在自己里面？那我刚刚提的那一对老夫妻呢，他们的对话其实很有意思、哦、他们在这个太太在想要说要嫁给这个先生的时候呢，因为他那时候有一些问题，所以也碰到另外一个人 也在追他，而且要跟他订婚了，跟他订婚了、哦、所以他会想我到底要选哪一个、哦、然后他想说 When I'm with you I'm different，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不一样的，当然是更好的人。也就是说，当这个太太因为先生对她的爱，所以她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那在这里面呢，事实上我们也想要就是说，当耶稣当神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在世界里面常常跟我们讲说、啊、你要爱自己多多，你要拥有更多，对不对？这是世界，是我们自己常跟我们讲的。但是神的话却跟我们讲说什么？你要爱耶稣，要爱神，要彼此相爱。那我们这个人虽然我们信耶稣可能很久了，但是我们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还是爱自己呢？还是爱世界呢？还是我们真的像耶稣讲说，我能够爱神，我能够爱别人？那在这里呢，就事实上就十四章的后面跟十五章讲的，耶稣用什么葡萄树跟枝子来做比喻，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那藏在是什么里面呢？藏在我的话语里面。你们藏在我的话语里面的时候呢，你们遵守我的话的时候呢，也就是在我的爱中了。那事实上当我们再看，如果你注意看第十四章的十五节，当耶稣讲到应许圣灵的降临，讲到应许他要来到我们当中，讲到应许三位一体的神要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他前面都是用的一个什么？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十五节，第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然后在二十三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当耶稣在应许神的同住、神的显现的时候呢，都是用这三个，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也就是说，在基督教讲到爱的时候呢，有两条腿，一条腿是什么？真理、诫命。另外一条腿是什么？遵守。我们知道有些人的爱是什么？只有嘴巴而已，没有行动。有些人的爱呢，可能有行动，但是却没有真理。那在这里耶稣讲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乍看这教会解说好像是耶稣在讲说这些是条件，其实这些不是条件。我们刚刚在读到说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讲说，我们领受圣灵是根据什么？相信耶稣，对不对？那相信耶稣我们就领受圣灵了。所以当约翰使徒当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呢，他不是在讲说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了，他在讲我们信仰的经历，讲我们信仰的成长。因为这些门徒都是信耶稣的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问说，我们是信主很久了，但是我们对神认识多少？我们也知道说神爱我们，但是我们对神的爱经历有多少？那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对不对？夫妻妻子结婚了，但是却没有什么，却不爱对方， 也没有爱的经历，虽然有夫妻的名，可是却没有夫妻的实际。那时候我们常开玩笑，就是说有时候先生看到别的啊，这个好像比我太太漂亮，然后呢就什么就追过去了，对不对？那他台湾给他一个小声，就说小三，对不对？那太太可能老了，年纪大了，我们就怎么样娶个二奶。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是什么样的爱？当耶稣在讲说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们的诫，遵守我的诫命的时候呢，他其实实际上，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生命记》，当摩西在跟以色列百姓签免的时候呢，同样在讲，你们如果爱神的话，你们进到迦南地的话要怎么样？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遵守他的诫命。这边讲的都是什么？都是盟约的爱，都是永不改变的爱。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参加过婚礼的话，其实我可以稍微念一下哦。婚礼的誓约一般都是怎么样？讲到说，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在顺境或逆境，或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对你忠实，直到永远永远。当耶稣在这里呼召我们爱他的时候，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盟约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那当耶稣讲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命令？他的道。那当这边我们想可以讲到说，耶稣讲的是他整个的启示，他的真理。但是在这里面呢，在十四章、十六章呢，我们都知道说耶稣讲到一个什么特别的命令，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众人就认识你是我的门徒。那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在十三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这边，十三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识你们是我的门徒。那在这里我们有时候读到这样的时候呢，你知道耶稣怎么爱我们？耶稣是为我们舍命的，对不对？你也知道，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为你们舍命这样子爱来爱你们。那当我们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般大概很快就把它忘掉了。为什么？做不到。有时候呢，可能做一点点，那再好一点的做多一点，那做的咬牙切齿，对不对？特别是那些我们不开的人。那当神要我们这样要求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你怎么爱也要爱对方。其实神不是让我们说啊，你们就自己靠你们能力去爱吧。其实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一句很有意思，就讲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之所以有爱，不是因为我们有爱，是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将怎么样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呢？你看第十节就讲到了，他说这个就是爱，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边讲到什么？圣灵常常借着什么十字架的爱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就好像刚那个失去健忘症这个妻子，对不对？他的先生常常跟他们讲恋爱的故事，希望他可以回想起来。我想我们需要真的求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跟我们讲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那有时候我们讲说耶稣钉十字架故事有什么好讲的，我两分钟三分钟就可以讲完了。那我想你们就我们就太小看十字架的道理了。十字架里面有神丰富的爱，永不尽的爱。我们讲到说，其实我们有些真的是有些人真的是不可爱，我不知道你们心中有没有不可爱的人，那真的是爱不过来。有时候 人的爱是有尽头的，但是神的爱却没有止境的。你要去思考，神当神呼召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神不是说你们要咬牙切齿的去爱，没有错，有些时候是要咬牙切齿，真的是不可爱。但是神也帮助我们，神把他的爱真是临到我们，耶稣钉十字架临到我们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会感受到，我都是这么不可爱的人，神都爱我，那为什么我的邻舍、我的家人我就不能爱他呢？我们就想说啊，我已经做的多了，过了，可以了，没有再不能再下去了，那你就失去基督教信仰最宝贝的十字架的爱，神的爱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能够付出多少的爱，特别是那些不可爱的，其实很简单，就看我们心中有多少爱。那我们心中有多少爱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住在神的爱中，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我们有让神的话、神的爱常常激励我们，还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还是住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不认耶稣也不接受圣灵，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谎言是什么？你要多多的爱自己，你不爱自己的话你就傻瓜。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别人。所以前面我想我稍微做一个总结，我提到就是说在三位一体救恩的工作里面有讲到说，圣灵来是要怎么样，要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认识神，让我们认识一个不但是在历史上道成肉身的神，让我们也可以经历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那我也讲到说，那圣子呢是要把圣父彰显出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历了圣父在我们当中。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 的事情或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把圣灵彰显出来？我们想说圣灵好像没有脸，对不对？圣灵彰显耶稣，耶稣彰显圣父，那谁彰显圣灵？其实就是我们众圣徒，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背景，那可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其实圣灵的合一，基督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了，我们就成了什么？圣灵的殿，圣灵就住在我们当中，而且不但如此，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当别人看到我们彼此合一、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想到：哎，这个爱是不一样的，这个爱是舍己的爱，跟世界爱的不一样。众人就说：真是，这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我们想要说，不但是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更是神的家了。人家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讲到说：“哦，真的是神果正在他们当中，这个信仰是真的，不只是一些精神寄托，也不只是对历史的一个回想，也不是对未来一个憧憬，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信仰，在我们当中就可以经历得到。当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是神就在这里。”成为我们的家，神就在当中，住在我们当中。那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借着圣灵的降临，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爱里面，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中。那我想我们今天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福音朋友，我也希望呢，你可以接受神的邀请，能够进到神的爱里面来，让你也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求你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说我们真能够认识你。也愿圣灵保卫师常常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感动我们，激励我们，说我们住在主的爱中，在神的爱中，也让这样子的爱能够借着我们传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周围的人。神，求你自己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求你自己常常充满我们，求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再一次向我们显明。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